好，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今天也是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今天是开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是一个很多人讲过，而且里边有极深的奥秘的一章，所以一直得祷告。我看了，知道有很多的讲员，有很多的解经书也说，若想讲这一篇道，你必须要付上极重的祷告的代价，然后才能够明白这一章在说什么。因为这一章确实有很多的误解。也有很多的偏见，所以感谢主，感谢主让今天进入到这一章，所以今天是第九章的第一讲，它是我们的医治。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因为我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一直从开始念到结尾第41。我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虽然会费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只讲今天只讲1到7节，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从头到尾念一遍，整章念，对，整章念。大概我估计了一下，大概应该有5分钟左右吧。好，我们找到吗？找到哈，一起来哈，好，第一，一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
有一个
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山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砍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说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蔡天父，谢谢你，主耶稣基督啊，赞美感谢你，圣灵保惠师，求你此时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将神的话语就融化在我们的思想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让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能明白你福音的奥秘，能明白你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恩慈，也是何等的公义。主，谢谢你，主啊，与我们同在，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恩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的我的讲到的主要的中心哈，就是他是行医治的主，他是要在我们一切的软弱上显明他的救恩，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为什么我说这今天的这个讲会，尤其第九章会比较难，会有很多的误会在里边呢？是因为这里边牵扯到罪和身体的苦难，以及这世上的苦难的一个关系。也有很多人呢就觉得，神为什么要？因为我记得我在咱们刚开始开这个新生命那个课程的时候，教课程的时候，就有姐妹问过我说，如果现在神拯救了我们，为什么他还让我们得病呢？为什么还让我们遭天灾人祸？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刚好是哪一架，是从云南那架飞机是吧，刚掉下来。所以他说，那到底为什么呢？难道神不能够让这些去就杜绝这些事情吗？所以当时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大，所以第九章就是在开始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软弱？如果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明他的救恩，显明他的荣耀，那如果让我们不软弱，岂不是就更显明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凭着祷告的心，开启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心，来明白神借着他的话来阐述的他的救恩的奥秘。整个的第九章呢，我是把它分成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7节，因为我当时给你们的时候还是1到12节，对吧？然后后来我觉得1到7节是更合理。1到7节就是主要在讲医治的这件事，怎么医治的这件事很神奇，它发生了。 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个生来就瞎眼，生来就瞎眼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因为眼疾或者眼得了什么病而瞎眼，生来就瞎眼是没有眼球，眼球本身天生就不对，就不正常也好，或者是没有也好，所以他是天生生来瞎眼的。所以没有人在历史上，没有人将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用神迹把他的眼睛开了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神迹。那八到第四十一节，也就是到结尾，我把它用两个词叫做审问。但第一开始医治呢，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主动的恩典，神耶稣看见就主动去医治，跟这个人本身根本毫无关系。显出神是一个主动施恩的一个神。那他也让我们看到身体的痛苦和这个道德犯罪，以及这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否到底怎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在这个医治上呢，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美意来救人脱离他们的苦难的，不是按照人的想法，而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所以体现出的就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那第八到第四十一节，我管它叫做审问呢。原来我叫质问，后来我觉得审问是比较好，因为审问在整个这一大段中，我们会看到是一个人用他的新的生命来见证一个神的恩典。医治是显出神的恩典，神显出他的恩典。那后来的审问是用新的生命来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这个审问我们会看到他实际上来自三个层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就来自他的熟人，还有他的邻舍。什么叫熟人？就是素来知道你的人。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当你信主或者当你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知道你的人并不接受你，他们不是说啊，马上就像那一个开一个 party 开一个欢庆说啊你好棒你终于变好，不是，他们会对你一切的做法产生质疑，那是你吗？装的吧，或者你还不够好。但是说你还不够好的时候，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八到四十一章四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的，我管它叫做道德标榜者。你会遭受到来自道德标榜者的质问，你所行的你所做的真的是合乎道德标准吗？你做的怎么这么差呢？号称你是基督徒，你真的太差了，还不如谁谁谁。而当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显出我们所做的善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遭到排斥，会被原有的社区排斥掉。所以这也是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最后他会被赶出会堂。再有审问，我之所以用审问，就是因为有最后这一段是来自主的审问。你信吗？你信人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所以我用的是传道书，其实很多人不太读得懂传道书，其实用传道书用最后一节经文就可以整个把传道书读懂了。最后一节经文他在说，凡人所做的神都必审问，就是无论你信与不信，无论你今生如何，将来神都必审问你做的任何小事，都要被神审问，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八到四十一节到最后那一部分就是神的审问，谁也躲不开的。所以在这里边呢，第八到四十一节其实真正的就是我又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叫做偏见。所谓的偏见就是来自人的，来自你的邻舍，来自熟悉你的人，以及来自于那些道德标榜者，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特别有好的道德准则的人，但他们不是基督徒。这里边八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呢，主要是要让我们看到肉体的瞎眼，肉体的盲目和属灵的瞎眼属灵的盲目之间，你要哪一个？有很多人愿意说我都要，我既要得救，我要我的病得医治，我要我的眼睛得看见。但仔细去思想，很多人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身体的看见，肉体的视力。那么属灵的恢复，视力的恢复，那是锦上添花。 若你没有医治我的身体，对不起，我就不会信。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所以第四这个偏见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你到底要哪一个。如果是你得了救，但是你的眼睛却因此而瞎了，你还信吗？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再往下就是35到41，我管它叫做真相，是耶稣道出他的真相。为什么？就是审判与被审判之间的角色的倒换。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呵护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好，这是整个，让我们先统看一下第九章。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的经文上，就是第一节哈，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其实我们常常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管它叫做天问。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在查哈，就是因为我自己有那书，我就没有查，刚才在查泰米的帮我查，是菲利普Yonsei，就是杨菲利写的，他一共三本一套。那本书我曾经看过，很多年前，非常好的一本书，叫做《无语问苍天》。然后接下来的一本书叫做《有话问苍天》，他就是在问苦难。为什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信了主，我如此的忠诚，我如此的全心全意的侍奉，为什么我的儿子遭到了不测？为什么他这个人那么神好的神的仆人，他遭遇了不测？当因为我们没有遭遇的人，我们前一段我还在跟北京的我们一个姐妹，她一直在服侍受伤的姐妹们，就有很多在婚姻上在生活上因为各种的原因受了很大的伤害，她一直做陪伴的工作。我们电话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季平啊，她说的，你知道吗？她说我以前我真的觉得服侍好好，就是觉得特别有感恩他能服侍。他说最近这一段我跟因着我陪伴这些在苦难当中的姐妹们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发现我说不出服侍两个字了，他说我只能说的就是陪伴。他说以前我是不在当中，我真不知道他们的痛，我只知道拿真理告诉他们，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你们就可以得胜。但他真实的跟他们一起走过那艰苦的路的时候，他发现他说不出来了，他也开始问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这么爱主，他们怎么就能遭遇这样的事呢？他说我只有陪伴。所以真正经历的事，经历的人都会问这句话，他真的发生了什么吗？他犯了罪吗？所以今天一定要看明白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真理，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我们常爱说的一个因果关系哈，我相信所有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他都会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时候一到必要遭报。所以这是常常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哈，这也是我们常常爱说也爱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现报的一个人生景况。但是在这里边呢，让整个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好几种不同的情况。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犯了罪？难道他犯的罪比别人更深吗？所以他一出生就是瞎眼的？难道他真的犯的罪比别人都深吗？或者他父母犯的罪比别人都深吗？同样的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也出现过。路加福音我相信大家都熟悉这段福音，都查过，路加福音13章里边那时第一节就是我们愿意翻一翻不愿意翻没关系，我打在这里。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听得懂吗？这句话是说，因为我们先看下一个看生命记，看律法书，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律法书这一段？律法书生命记12章23节开始，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原文是不可将生命与肉同吃。 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再次重复，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所还愿的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就是耶路撒冷啊。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所以在旧约当中，他们是绝对不可以吃血的。所以你还这就明白了为什么在第六章的时候，当耶稣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你们必须要吃人子的血，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你们才有永生的时候，所有的人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全都他原来跟随他的一万多，我们刚刚大概计算过一两万个人通通走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他说你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说了不可吃血，你说你的血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太夸张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他们全离开耶稣。今天也在刚才我们看到的，在路加福音那里也一样，就是当因为比拉多为了陷害犹太人，所以他把就是家里人的血掺在他们献的祭上祭物上让他们吃，因为刚才说平安祭的肉你们可以吃吗？但他却把这一切掺和了血去吃，这样就他相当于要献这些人，献的犹太人，他们的就是律法官们或者等等这些人，献在不义当中，献在神的审就是惩罚之下。我不是打不过你吗？我给你陷害你，陷害你，你就自己被你的神所打倒。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就说将这件事告诉耶稣，他就觉得他们是不是犯了更深的罪？虽然他们是被陷害，虽然他们是误吃了带血的祭物，他们是不是犯了更深的罪呢？那耶稣说，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就用了一个从前希洛亚楼上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这也是当时在耶稣时代发生的一件事，很轰动的一件事。然后当时就有人说，就是因为他们犯了比别人更大的罪，所以神才惩罚他们，让他们在希罗亚楼的时候让这楼塌了，所以他们被砸死了，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但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强调罪必定会带来死亡，无论你做哪一个，只要你确实是犯罪，是不，这里的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的罪，不以神为神的罪，不是道德方，不只是道德方面，不以神为神而导致道德方面的败坏，那真正的原因是不以神为神，我们失去了那真正的标准，那真正的至善至美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罪恶。所以在这里说，每一个人不光是死了的人，还没死的人都要如此灭亡。这里说的是审判。所以在这里，在我们用罗马书六章的一段经，就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我就想表明，这不是我说，是圣经说罪的工价，每一个人犯罪的人最终都是要死的。所以耶稣用刚才的那些话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结论，一个神学真理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因着罪，就是不以神为神的那个罪，天灾人祸疾病等等这一切痛苦死亡开始临到人类，因为罪是从一人来的，进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神对罪恶的审判是从整体上的都在审判。在希伯来书就是那里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了不是一死了之，生命不死，所以生命要受审判， 因为我们以前读过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对吧？就是死人和就是好人跟恶人将来都要复活，行义的复活得生，行恶的复活得审判，得永刑。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了，就按照我们现在所有的在现在的世界，疾病、天灾人祸、意外的事故的发生，确实是因为罪，这个世上的罪所导致的。这一点，这是一个记住，这是个真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来看一个人得了一个具体的病，是不是他因着他犯了某种特别明确的和具体的罪而导致的呢？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刚才从普遍来看，我们的罪都在罪之，我们之间都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都离逃不开生病，逃不开天灾，逃不开意外人祸等等这一切。那么如果这个人真的一个病，就像那个十八个人被砸死，或者我们今天某一个牧师得了癌过世，我们前一段去年还有好几个牧师很有名的都基本上最后癌症过世，大概两个还三个哈。然后那么他们难道真的有犯罪了吗？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来先看约翰福音五章，我们知道的那个就是在毕士大池子旁边，他是瘫了三十八年，他不是一生出来就瘫痪啊，他是瘫了三十八年，然后耶稣去医治他的时候也是主动医治他，甚至医治他的时候问他说，你期望得着医治吗？他得医治等了三十八年都等疯了，最后听到人要医治问他要不要医治的时候，他首先反应的不是说我要医治，而是马上那种抱怨苦读出来，没人把我放到那个第一个放到池子里，等我要下的时候已经有人下去了，他没有回答我要得医治，而是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得医治，可见这个苦读有多重。所以但是当耶稣说他当他好了的时候，耶稣在殿，就因为他当时都不知道这是耶稣哈，也不知道是谁医治他，因为耶稣后来就躲藏了，就耶稣已经躲开了嘛。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得医治了，不要再犯罪。他说的犯罪，不要再继续去主动的去犯那个罪，否则你的遭遇恐怕更加厉害。但是这一位老兄呢，转眼就去犯罪，对吗？他马上就告诉了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马上就出卖了耶稣，然后使得耶稣受到更大的逼迫。然后呢，就是犹太人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设计要杀死耶稣，从此开始。所以确实那三十八年的瘫痪确实是因着他一直在某一个罪中所导致的。更清楚的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保罗说，我们常常念这段哈，保罗说，但我们可能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这个借鉴经文的真理的某一个方面的含义。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这是在说主餐是吧，这是在说圣餐。所以人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在告诉我们什么？确实我们身上患病真的有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某种罪中，我们不自知，我们需要悔改。而且我记得是在雅各书还是犹大书，就是说你们要去得病的，你们要去问长老，长老要抹油给他，他或者可以得医治。但是前提有一个，要彼此认罪，得医治之前要认罪悔改，就是因着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个第二个结论，刚才的结论就是普世之下没有人能逃离天灾人祸生疾病等等，因为那是这一切的灾难疾病痛苦都是因着罪而来的。 在伊甸园没犯罪之前是没有这一切的，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得真正得赎以后，身体得赎以后进入新天新地也没有任何病痛痛苦都没有。我们去看最后的启示录的第21章22章19章开始，第21、22章那里新天新地是非常美的，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结论，就是人若遭病痛或者灾害，的确是因为他犯了某种确实的 明确的罪，这同样也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哈。保罗也说嘛，把他交给那个撒旦哈魔鬼，好让他的肉体受到惩罚的时候，他的生命可以得着拯救。其实神也是在这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可以认罪悔改，然后我们的生命跟身体同时得到拯救。然后除此之外，圣经却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尤其是新约是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人遭受了苦难甚至病痛死亡，不是因为这人犯罪犯了某种特定的罪所导致的，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过着敬虔的生活，他们敬畏神才遭遇的。比如我们知道约伯记中的约伯，对吧？约伯记的约伯，然后呢，再有就是后来信主的保罗，再有就是我们前一段刚刚讲到的以巴弗提，就是以巴弗提还有提摩太，以及所有很多很多为主做见证的那些殉道者。让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先看保罗。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根刺扎在身上，是吧？他管这根刺叫什么呢？就是叫做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他受的那个启示太大了，往往容易自高，所以神就允许撒旦让用他用撒旦的差役加一根刺在他身上。其实这根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病痛，是非常痛的一种病痛。所以他说三次求告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所以他从此就开始夸他的软弱哈，因为他的软弱就可以得着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但他并不把他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他反而认为是神给他的一种激励。是什么呢？就免得他过于自高，免得他犯罪。所以病痛有的时候是让我们免于犯罪，免于得罪神。再来看在加拉太书，也是说他有病哈，就说加拉太书四章那里说，你们知道他给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他当时的情况，就是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得很清楚，所以他当去的时候是他身体真的是在病痛当中。然后他就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因为确实是一个病的人，一个苦，一个痛苦异常的人，然后来给他传一个能够医治人的，能够得神得自由得释放得恩典的一位神的时候，确实在于听的人来讲就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试炼。我记得有过一个牧师，我当时是在好多年前，大概90年，就我刚信主没有九几年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是那会儿还没有这种录音呢，他是录音磁带还是小磁带呢流传出来，他就是得了喉炎还是叫什么喉，就是他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一直讲到，所以他的嗓音坏了，他嗓音就是非常沙哑，就根本出不来声啊，就那么着，但是能够听见他在讲什么，所以他把麦克风贴得很近在讲道。那一篇讲道他每篇讲道都是录音的，所以他的讲道我们讲道也都是录音的，我的讲道基本上不管在哪儿我都会录下来。然后就是说他的讲道就是他在那一次讲道就是在讲医治的主，他是在讲医治的主，他说神是医治的神。当他在讲神医治的神的时候，他在讲那个医治的时候，讲着讲着他的嗓音突然间得医治，忽然间发出声来，哇，美得不得了，那声音就在你在那个听磁带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突然间声音好起来了，而且非常动，就是非常有磁性的那个男生。然后他就开始你会听到他没有几句之后他就开始哭泣，然后底下就开始掌声一片，底下就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他在讲的过程中得医治。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说你在当中得着什么，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太勇敢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病痛中，我不知道我的病痛能否让我站在讲台上说神是医治我的神吗，但他敢。当然了，神也因着他的勇气真的施了怜悯医治了他，但有很多没有医治的，所以是受试炼，在这叫做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不是保罗犯罪这根刺插着他，而是因为，而且他的那个，他是受鞭打，受灾，就是受被掳进到监狱，然后受石头打之后，所以他身体的病很多很痛，所以他仍然有，他仍然会得病。让我们来看我们常说的，就是腓立比书上几次我们讲，就讲到的，托尼讲到，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这当兵的意思就是做神的精兵，传福音的精兵，一同当兵，不是真正的去当兵，而是福音上的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需用的。但他确实病了，几乎要死，他确实病了，当然神也医治了。再有我们来看到，就是提摩太，大家知道提摩太，提摩太前书那里提到提摩太，他就是胃痛啊，有胃病，严重的胃病，所以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他的胃病很痛，历史上也说他的胃病很痛很重啊。然后就给他说要再不要照常喝水哈，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一些酒精啊，就是会对胃有一些的医疗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很忠实的神的仆人也是在得病。所以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另外的第三个结论，就是因着罪而导致苦难，因着罪而产生病痛，这个人得病是因为他犯了某种罪，就是有罪了，所以他会得病，他要受到审判等等，这一切受到整个世界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是人的生活越来越痛苦，遭遇的苦难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顺的方向的推理是成立的，就是这个是必然的，因着罪而导致痛苦，这是肯定的，这是必然的。但是不可以，这次第三个阶段，第三个论点，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道理不可以反推，不可以反推，不能说这个人得病就是因为他必定他犯了某种罪，不可以反推。让我们清楚地记着这一点，当我们看到某人或者某一个牧师或者某一位弟兄姐妹他犯了罪，我们在心里边我们要知道不能反推回去，他一定犯了某种罪，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注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论断别人，主啊让他悔改吧，主啊让他看见他没有看见的罪吧，主啊让他悔改以至于你医治他吧，其实人家没有犯罪，他非常敬虔，非常敬畏神，就是所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能真的是撒旦的攻击，试炼试探他，神允许这个攻击存在是要试炼他的信心跟他的生命，锻造他的生命。当然了，这件事给我们看到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爱主的仆人的身，主所爱的他也爱主的这个仆人的身上的时候，是神的主权是至高的，如果神不允许他不会发生，所以神让他发生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用一段经文，也是腓立普二章的哈，腓立普说二章三十节，我们也说过这段经文，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这是很多我们的仆人生病的原因，确实是他们不顾性命，所以他们得了一些疾病，他们的健康受到损伤。好，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常爱念的一段书，但是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十一章三十三节以后哈、啊，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因为他是说我们有很多信心的榜样，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在说从历史上那些信心的伟人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况。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都是在旧约历史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的事迹啊。所以若我们读旧约，你就会看到这些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些都可以看，堵了狮子的口是这些都知道哈。对，然后用灭了猛烈的梦了烈火的猛士等等这一切哈。所以我们太喜欢这一段了，对吗？哇，我要是信主，我不再惧怕艰难，我可以就连狮子的口都可以堵住。然后呢，灭了烈火的猛士，那这都是但以理所遭遇的，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所遭遇的，对不对？然后呢，打退外邦敌军，然后显出勇敢，哇！我们信主，我真的好像，所以现在为什么成功神学这么流行，这么招人喜欢？成功神学的教会是非常庞大的教会，因为这太吸引人了，对吗？但是他们往往不再去往下念另外一段。另外一段就是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然后第36节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皮，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原文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世上不配有他们的定居居所，所以他们漂流在旷野、山岭、山洞和地穴当中。这一段是成功神是绝对不愿去看的，但是这是事实。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先说，你真的愿意接受吗？如果你为了前面，你就要想到后边。这两种强烈的对比，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段话这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无论前面还是后面。所以这在说明什么呢？这在说明就是罗马书八章那里说的，我们常说啊，我们叫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常常把万事说成是下面那些不好的，益处是上面那些好的。所以我们遭遇的不好，目的都是为了让它转变成好的。你遭遇了病痛吗？那是万事，神要病痛相互效力，让你得着医治，让你的生命也得着康健。不是，让我们刚才看到，不是，所有的上下都是在万事当中，我们的顺境，我们的逆境，你病得医治或者没得医治，都是万事当中的一件事，都不是那个益处。益处是什么呢？益处就是后面的哈，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许多弟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我们的益处就是可以做神的儿女了，神赐给我们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了，而且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是要越来越像耶稣了。所以益处也是他预先知道我们，预先预定我们要像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就招我们来，这他是他亲自来招我们，招呼召我们。我们的信主都是神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说我愿意信了。所以他招我们来，又称他自己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能做得有多好，而是因着信耶稣的，耶稣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耶稣本身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他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他，我们之间，我们今生，我原来讲过，我们今生的生活以后还会再涉及到，我们今生的生活是荣耀的，是在苦难中吗？ 但是荣耀的，我们将来也是要进到荣耀中去的，因为今天神的荣耀同在在我们身上，将来我们要永远的进入到神永恒的同在当中去，进入到永恒的那个荣耀中去，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叫他们得荣耀。人生当中无论信主不信主，其实很多都是有一句话，尤其不信主的，为了今生的骄傲，为了今生的尊荣，对吗？你上次讲你我他可以忍受一些事情，你说他做得不好，但他不能忍受人身攻击，因为为什么？人身攻击就是说他的人的尊严和尊荣了，你毁灭一个人的尊严和尊荣，他就一定要跟你干架了，因为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吗？只是他们的尊荣错了，他们是自我尊荣了，所以但是我们的荣耀本来是有的，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本身是尊荣的，是有尊严的，所以在这里边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叫做益处，益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有一节，我就因为刚才有一节说到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句话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可算配得神国的人，他们在这世上真的不配用，不配得着这些人，这些人真的是属天国的人，所以不配，这世上不配有他，或者说一个公司真的不配得着这么一个好的人来，这么一个好的员工来，这个公司真的不配，因为这个公司太烂了。你也可以说这个好的员工在这样的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好像一个不配有的，因为这个环境不接纳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都叫不配，但是都在说明一件事，他们是配得神国的人，因为他们是为神的国受苦，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让我们看到神是主动施恩的神，让我们刚才看到哈，就他是预先预定等等这一切，然后在今天的在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四章，我们原来也说过有一个那我跳过这个，第四章那里有一个妇人，井边的妇人，还记得吗？是耶稣亲自去找他，主动去找他，是在这个妇人感觉最羞耻、最卑微、最艰难、最痛苦、最孤独的那个时候，他因为他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景况，他自觉羞耻，所以他远离整个社区，所以他只能在中午烈日炎炎之下，他去打水，孤独一人。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在他孤独一人的时候，亲自在井边等着他，为要给他生命的活水。在这里也一样，就是看见一个瞎眼的人，所以耶稣说了这话是跟门徒说的话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说的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就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在瞎的眼上。其实这句话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哈，我就说为什么用唾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耶和华神在创世纪二章，你看到这个你就明白那个，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稣也是用尘土造了眼睛，他在说明什么？耶稣是那位创造主，这个神迹表明耶稣是真光，是创造生命的，他本身是生命的光，创造生命赐给人生命的那一位。当然也有很多人解释说唾液在那古代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神奇的说法等等等等，确实是，但是在我看来，他是在耶稣用这件事在表明，就是创世纪二章七节这里的一件事，他是就用尘土造人的那一位。一个人没有了也没有眼球，他就和泥涂成眼球的，就涂成泥球放在他眼睛上，呼上一洗，眼睛就有了，这是完全的新的创造。只是在说我们的福音，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是圣灵重生，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他是在表明这个状态。当然我们就不用再说这个哈，就是约翰福音一章我们都太熟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整个约翰福音都在靠着这一个核心来讲论的。 所以刚才叫我们看到他确实是那位造人用泥土造人的神。那么到底说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来，那我们看到到底神的作为是什么，是一个很我们现在能够去体会哈，这个神的作为就是耶稣所要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新造，那一个救恩，是表明神人是在痛苦中的，他生来就瞎眼，表明这个人就是就像一个整个的人类一样，我们生来就是在痛苦中的，我们虽然眼睛没瞎，但我们的生命的视力是瞎的，我们的生命是死的，所以是在表明整个的人的光景。然后耶稣来是要把这个光带给我们，医治我们，所以显出神的良善跟恩慈。所以在这里边让我想到了就神的救恩啊，神的他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和他的怜悯真的是超乎我们的人的想象。我想讲廖牧师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我就不用再讲他，我想讲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昨天才刚刚发生，昨天就是前天星期前星期五发生的。是什么呢？星期五早晨一起来，我发现就是我们不是一起来以后啊，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已经就是准备就是到我们的 garage 旁边，就是我们要出我们的这个屋子到另外的一个房间一个屋子去，我们必须走到我们的后门，忽然发现满地水，地就是水已经开始溢出来，没有满地，开始从这个 hot water cylinder 就是热水罐的那一个门里边开始往外溢了，然后已经溢到对面的就是厕所的门里边去了，不是很多但开始往外溢。我们打开门 Tammy 打开门一看，哇，底下全是满了水，因为它那个离地面它是往下深了一段，有大概几厘米的那个深度，整个里边像水池一样全满了水。然后就看到那个热水罐的底座上就开始像开了水管的一样，就哗就不是滴的了，是一直在往外流水，流的是热水。当时我们就急了，哇，这怎么会这样啊，因为我们是木地板嘛，才新铺的木地板，如果阴了木地板就整个就不好了嘛，所以你就开始擦，开始就是关这个关热水器开始做。但是我说感恩在哪里呢，我们自从搬进来已经搬了很多年了哈，从搬进来的时候这个热水器就开就漏，但是这个漏很奇怪，这两天我们开开门发现，哎，地有点潮湿，就找半天不知道哪里漏，但反正肯定是漏，所以地是潮湿的。但是说那找不着就算了吧，再等等看吧，哎，再过两天它又干了，所以它就时常漏时常不漏，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同样的状态。直到我们星期四，就是这个上个星期四，我们认识了一个 plumber， 一个水管工，他可以答应我们重新改造我们的浴室，可以加一个 toilets， 可以改造我们的这个 shower box， 因为我们 shower box 上面那个龙头也是漏，也是有点滴答滴答，但没有往里漏，是只漏到这个 shower box 里边，不影响，所以就让它漏着呗。我们接一个桶，然后那个桶的水呢还可以拿来浇花哈，所以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知道了这个人的时候，就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漏洞突然间扩大，一下就跟水流一样漏出来。我们俩当时就说，如果不认识这个水管工，我们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了想找一个水管工想跟我们修我们都没找到，恰恰星期四找到了一个，就在星期五的早晨出现了这个大故障，有小故障突然变成大故障，你不得不修。然后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他特别好，他很忙，他说这是一个 urgent 的，我马上就过来，然后中午就过来，然后下午四个小时就换好，又出去买新的。因为过来拆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个很太老了，整个水管的里边的走向啊，他过来他很有经验，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走这个管路的，他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走这么走管路。然后呢他说我去买一个看看能不能买到跟你这个一样的，就是进上水下水能够一样的结构的，他说现在几乎没有了。然后当时我们俩他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就开始去我那院子里转，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合用的。很快他就回来了，就买了一个几乎就是完美的就是原来的那样子，但不同的这个 hot water cylinder 了，但特别完美的就能够配备上。我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在想说 神真的知道，在我在这件事的时候，神一直在预备着，一直在预备的，直到他觉得这件事预备好了，可以重新做了。但他没有把这苦难拿走，但他是在这苦难发生的时机以及整个的状态是对我最好的。当时我就觉得啊，我们俩就特别感恩啊，主啊，谢谢你。但当时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满心感恩，除了感恩还是赞美。但是当我满心平安满心赞美的时候，我的眼睛眼泪忽然间就出来了，因为我就觉得真的是，哎，神你太伟大了，就是连这一点细节你都看顾得如此的恰到好处，早一天我都死都完了，晚一天当然了，就今天，或者就今天如果发早上起来发水，你说我怎么办？我只能让它泡着。但就是昨前天，然后昨天一天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昨天就可以再继续预备讲章，今天我就可以来到这里。哇，神真好。就像廖牧师一样，他的房子想搬到西区去，就一直等啊等啊，他怎么都搬不过去，等了半年，再等半年，再等半年，再等半年，最后就等到他一直住在北岸他的女儿那边，忽然间心脏病发了。如果他已经搬到了西区，他根本没办法，他就现在人就不会再存在了，因为他没办法反倒，因为做心脏手术最好的是在北岸，就在他的旁边，所以他如果搬到西区，这个路程那个 ambulance 肯定到够不着，时间来不及。所以神一直预备着，就是让他那边的房子住不进去，这样一个灾难当中却为他预备了另外一件事，但是也是在他的病痛当中。神没有说，因为有些人就会问，那不让他得病好吗？不要你这不要漏一只好着行不行呢？我说不行，因为前两个定论，我们刚才看到前两个定论，这个世上就是有苦难，因为罪就是在这里，我们谁也逃不脱。所以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边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所以第二个条件也一样，但是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恩典的神，神在当中他一直预备着，甚至给你 hold 住一些情况，不让它发生，直到时间许可。哇，这是怎样的一位神？他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信靠吗？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服侍他吗？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到七节，包括整个哈第九章，刚才读以后，下几次我会连续再讲，让我们看到你肉眼看见什么和你心里边看见了什么是完全两回事。法利赛人看的很多，懂了很多律法，但他看不见耶稣的作为。从生来就瞎眼的，一睁眼看见的就是耶稣，但他看见了耶稣的作为。所以耶稣在这里显明神的作为是谁？是耶稣。所以当看见耶稣的身份跟工作的时候，他就看见神的救恩。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这就是九章一从第八章开始说的，我是世界的光，他就看见了光。看见耶稣你就看见了光，得着耶稣你就得着善理中。黑暗是迷茫的，是无定向的，是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的一种生命状况，光是让我们得着生命的走向，生命的目标，我生活的意义，知道神呵护我。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你再次激励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主，你的眼目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只有感谢跟赞美，再无其他，只有奉献，再无其他。主，谢谢你，我们也愿意像这样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能够顺从你，我们你让我们去洗，我们就去，这样我们就得以看见。主啊，赞美你，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能够全然顺服主你的恩典的旨意，好让我们得着你恩典。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生命的光不再